来，大家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又能够欢欢喜喜的聚在一起啊。那我是很宝贵，我们有这样的聚集的机会哈。我有些时候不是太喜欢人太多的聚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孤岛一生的故事》，你很难有机会在一个大的聚会有机会可以这样的用心的来唱。我大概是公共的聚会，这是第二次我们唱过哈。那另外一次也是一个很小型的聚会哈。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聚集哈，不在乎热闹，是在乎有没有主的同在啊。在乎我们在这样的聚集里面，主能不能感动改变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一个人生命被改变了。我记得以前 Charles Spurgeon 他是去参加一个聚会，很小的一个聚会，然后呢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个这个讲道的人在讲什么，但是非常稀奇，就在那一次他就被主得着了。所以呢，巴不得主能够得着我们啊。巴不得就是主的同在，让我们心里就爱慕他，愿意跟随他。那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呢，其实跟我今天心里的负担跟大家交通的信息是同一个内容啊。那么基督徒呢，很重要的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救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们不明白救恩的目的的话，那么你常常听有弟兄讲他奔跑无定向，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你的热心也是枉然的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你如果不明白我们得救的目的的话，救恩的目的的话呢，那难免就是主给你的恩赐有些时候你就浪费了，有些时候就像一塔连德的银子你就把它埋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主要给你这点恩典要干什么。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保罗，我们的弟兄保罗，他的见证是非常非常我们感非常爱慕的，我们羡慕的哈。你知道保罗圣灵特别记录他，你知道保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是少年人，保罗你记得吗？那个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是少年人，然后呢到最后你记不记得在腓利门书的时候他说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所以他的一生的年日主特别留意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凡事都没有违背。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保罗保罗有两个很著名的问题，对不对？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就是他的一生，他一生追求更多认识基督，他一生他在那儿尽心竭力服侍主，对不对？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要寻道以前，他会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对不对？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一个他知道主带领的主这个怎样带着他向着标杆，他的标杆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得救一定要在主面前寻求的啊，就像保罗一样，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基督徒的救恩，实在的说起来，我们弟兄姊妹会追求，会有一个追求是希望我们能够，这是主的应许哈，他说我来是要让羊，也就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呢是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对不对？那不要忘记这是个预备，这个不是目的啊。那么大概的说起来，我们救恩的目的一面是要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那另一面呢要合乎主用啊。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交通的一个主题是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那么实在的说来，用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这样所谓得胜者的记号啊。那么香柏树当然是这个得胜者的记号，那么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葡萄也是的啊，葡萄的一生也是这个故事。那么实在的说来呢，你仔细看啊，刚才我们的弟兄有感叹啊，其实葡萄的一生它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这是因为十字架的对付一直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他不能随便生长的，对不对？所以呢神要来规定他的道路，然后呢神要修理他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对不对？我们是枝子，那凡结果子的就要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十字架的工作啊。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我们唱这首诗歌你就知道，等到有一天它结果累累了，对不对？那这是它最荣耀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这不是目的，这是个预备。那现在它可以预备了，可以合乎主用了。为什么？葡萄它是用来酿酒的，所以呢，真正的神的目的是要把葡萄变成葡萄酒才可以。所以你看他有进一步的十字架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被投到酒榨里面，好像被无情的在那里践踏，然后呢在暗无天日的里面，但是只有这样他最后能够变成酒。你知道酒在圣经里面呢，酒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是代表喜乐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醉酒，要让圣灵充满，这是讲到喜乐。这个喜乐不只是给人喜乐，给神喜乐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士师记里面，对不对？那个他们不是要去高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对不对？那个基甸的儿子不就说吗，葡萄树他不肯做王的，他说我岂能止住让神和让人都喜乐的酒。那这是葡萄树的目的啊，这是他救恩的目的，在他的身上他是真正的让人，并且特别是你知道酒以前在旧约时代用来做奠祭的，那么你献上的这些祭最后是浇上酒，就是让他的喜乐满足，让我们的神喜乐满足的啊。所以这是酒，然后呢酒只有酒它才能够在最冷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温暖。然后呢这个箴言里面他说你要把酒给苦心的人喝，让那些伤心的人喝，能够安慰人心。所以这个是酒。所以你看看实在的说来，我们的主这个在葡萄桃的故事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这一生的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这一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葡萄。所以呢葡萄的故事你大概可以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到结局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结果累累的葡萄。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合乎主用，就是他在酒榨里的故事，那么最后他能变成酒，那么这个是葡萄的故事。那么同样的香柏树也是的，你如果讲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香柏树，但是呢真正在主手中有用的不是香柏树，是香柏木啊。所以呢我是盼望我们一同来看一看那么这个香柏树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这个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面呢香柏树跟松树是一类的，是一类的哈。如果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今天我们要多看几节圣经哈，让大家看到。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第19章23节，旧约列王记下19:23，我念给大家听。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这后面是重点哈，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哈，我们尤其注意看下面，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特别请你留意哈，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香柏树跟松树常常是并列在一起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看你留意一下，这里面提到香柏树的时候呢是提到高大的香柏树啊。那么这是一处的圣经啊。那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柏树和松树并齐，就告诉我们这是特别讲到他们的生命哈。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主喜悦是喜悦有很多的得胜者，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得胜者的符号，有很多的得胜者的这个 sign 哈。那么香柏树跟这个松树 尤其是讲到他们是得胜者，而且呢他的重点在哪里呢？特别讲到他是复活生命的，重点在强调他的复活的生命 resurrection life。 好，所以呢你看见这个香柏树和松树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是在以赛亚书55:13。以赛亚55:13。55:13。55:13，我念给大家听啊。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那么我们特别留意看，松树长出代替荆棘，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讲到福音的大能，讲到救恩的大能。我们知道啊，荆棘在圣经里面的代表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罪进到人进到我们的始祖以后，罪因一人进了世界，对不对？所以呢，荆棘是神咒诅地以后的结果，所以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受咒诅的，是这个结局就是焚烧的这个结果，对不对？那么实在的说起来，我们这个罪人在我们身上，你如果说他能够结果子的话，那他结的果子就是荆棘，这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弥迦书里面很清楚的就说，你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我们就是荆棘而已。所以有人形容很有意思的，他说你要拥抱你要拥抱全人类，对不对？你不能够拥抱他。他说为什么呢？你要拥抱你只能够伤害对方，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冬天的时候刺猬挤在一起取暖，他不能够靠得太近的，因为靠太近就是彼此伤害，对不对？其实就是像我们罪人，对不对？我们彼此你明明是好意，对不对？但是你偏偏是会伤害人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过就是荆棘而已啊。所以呢荆棘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讲的是罪的权势，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你读主耶稣撒种的比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有一种情形，就是种子被它被这个荆棘挤住了，对不对？说这些荆棘呢就是荆棘的思虑，对不对？钱财和宴乐等等等，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把我们这个生命就 choke， 把我们这个生命就扼杀窒息住了啊。所以你知道这是荆棘啊。但是呢感谢主，今天主说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松树长出代替荆棘，在一片荆棘地里面，现在松树它能够不被它挤住，它能够长大，所以这个当然是得胜者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是告诉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这个从被咒诅的地方，然后呢把祝福带下来的。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不去读哈，在何西阿书14:18哈，我们的主说，他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从主那里得生命，然后呢我们因着与他生命的联合，所以我们能够得果，从这个生命里面结果子，得果子啊。那么这告诉我们，这个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是讲到这是这个得胜的生命，并且呢是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是特别是讲到松树啊，讲到我们这个我们的根源是在主的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从他得了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说过，松树的这个香柏树跟松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重点是复活的生命。大家知道啊，你知道松，大家也知道有一个俗语叫做松柏长青，对不对？松树跟柏树它长在哪里？是长在坟墓上的，对不对？你如果到陵墓去看，那么那里都是松柏长青的，对不对？所以呢告诉我们，它是从死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点在于它是复活的生命。那么我记得很有意思哈，我这个是听说哈，我跟何弟兄求证哈，因为我上次纪念何伯伯的时候 听说何伯伯跟何弟兄他们都是打太极的高手，对不对？我听说他们以前呢、啊、练太极的人，他最希望打拳的时候最希望找一个地方打的，就是绕着松树打。我不晓得这是真是假、啊、因为他们说呢，这个太极是吐纳，对不对？你要这个吸取这个天然的元气哈，所以呢，我听说哈，这个我们再求证哈，这个
负离子比较
多。对，这我想是中医的西医的解法。那我是听说他们是说是这个松树非常有生命的元气，我只举个例子来说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你特别哪里看得出来呢？这个我记得我有一年到以色列去哈，然后呢我们那一次也到了黎巴嫩，那么其中有一个节目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去种香柏树啊。为什么？你很难想象啊，现在黎巴嫩你知道，每一次人家提起黎巴嫩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对不对？那黎巴嫩它的国旗上面当中就是一个香柏树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意思，就是说这是他们的 appetite， 对不对？就是 appetite， 就是它的象征。但是黎巴嫩现在没有几棵香柏树了哈，所以呢它只有一些很小的保护区，一些公寓国家公园才有香柏树，所以呢他们呢就在那边就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要重新恢复香柏树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呢我们去其中一个节目呢就是种香柏树的树苗，这些 seedling 哈，我们就去种哈。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种这个香柏树，然后遍野，你在这个中东你看遍地都是一片的枯黄，都是正常，没有生命了哈。现在这是黎巴嫩的光景哈。那我非常深的感叹是什么呢？非常深的感叹，这就像教会的见证啊。你知道，这个教会啊，现在就是给你的感觉，它应该是到处都是香柏树，没有，它没有什么香柏树哈。而且呢，很有意思，我们到了那边呢，到了那个香柏树的公园，对不对？然后呢，外面有很多卖这种纪念品的哈，他卖纪念品，他卖那个纪念品呢，他都说，哎，你来我们这香不香？他说这是香柏树哈。然后呢，我们又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说我很香啊，结果我们导游跟我们说，这些都不是的哈。现在黎巴嫩政府啊，他非常注意保护他的资源。以前据说哈，这个香柏树它自然掉下来的枝子啊之类的，你可以拿去加工，可以出售。现在不可以，我想黎巴嫩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诡诈哈。如果它不是自然掉下来，你可以帮助它掉下来，对不对 ？Anyway， 反正就是你不能做就是。我深深的感觉是什么？一个就是太荒凉，这有点像今天教会的光景，普遍的光景。这个荒凉尤其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 example， 你连什么是香柏树你都不知道，什么是香柏树那个香气你已经有感觉了。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啊，就是真的是在这年间动复兴的工作。那么我们想到种香柏树，我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都很热心啊，对不对啊？我们种了这棵香柏树，有些弟兄就说、啊、我过几年我要再回去看看我种的那棵香柏树怎样。结果呢，我们的带我们去的弟兄一句话就让我们心就凉透了哈，不是凉了半截，是凉透透。他说香柏树啊，要从树苗要长成这个可以就是用来建造圣殿的香柏树，你猜要多久？要65年。要65年哈，这已经像是摩西的日子，对不对？但是呢非常稀奇，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圣经里面讲人的日子是70岁，想他们可以活80岁。所以呢这个香柏树它什么时候才有用呢？差不多要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它才有用。那这是摩西的经历，对不对？我们知道摩西他一共是活了120岁，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说摩西的日子你可以分作3个40年。那么第一个40年，你知道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对不对？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发现他觉得他很有用，但是呢在神的感觉里面他没有用，对不对？你看他一拳就可以把埃及人打死，对不对？还是蛮厉害的啊。我们中国人的英雄那个鲁智深是要3拳才打死一个人，他一拳就打死哈。但是呢他这个是从血气里面出来的，所以你看他没有办法能够把整个以色列民从法老的手里带出来，他做不到的哈。所以呢有人说摩西的这个 这个三个四十年，他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句话可以形容的。第一个阶段呢，他第一个阶段呢，到四十年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我能哈，那这个哇，我能哈。然后呢，第二个四十年呢，你看神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对不对？结果他的感觉是我不能。你看他最后他说你爱差遣谁差遣谁，你让别人去好了，不是我哈。所以呢，他第二个感觉是我不能。但是第三个四十年他的感觉是什么呢？神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复活生命的故事哈。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能，你在主手中没什么用哈？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不能，你在神手中有用？但是不是因为你有用，是因为你跟主的联合，所以你才有用。所以呢，现在因着与基督复活生命的联合，所以呢，神能。所以这个是这个复活生命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是香柏木的故事哈。所以呢，你看香柏木。它是特别是重点是在它是复活生命。那么还有呢，香柏树很有意思的，我们你如果读那个诗篇九十二篇的时候哈、啊，香柏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到老的时候仍旧要结果子，而且呢满了枝浆，长长的发青。我们留意这个枝浆这个字哈、啊。也许我们回去读，就是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十四节哈。香柏木它之所以香，然后呢，它之所以能够凌霜傲雪为主站立得住，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树枝，它里面那个 resin 哈，它里面那个这个枝浆，然后呢，它是到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哈。那这个又是讲到复活生命，对不对？因为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对不对？它不是越照越暗的，不是的哈、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呢去福音营，结果呢我们一个年长的弟兄，不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年长的聚会，一个聚会的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一起去，八十多岁，他也带一个八十多岁的慕道朋友去福音营哈。哇，我还跟那个老不信主那个老人家传福音，还跟他大吵一顿。稀奇不稀奇？晚上他信主了哈，真的是很稀奇哈，真的是他到老还能够结果子，这个叫复活生命哈。所以实在的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是这样的生命哈。那么这是一个特点，讲到香柏木和香柏树跟这个松树有一个特点，它是复活生命的见证哈。那么同样的呢，这个香柏树我们刚才提过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四季常青的，对不对？那这个对于基督徒的见证来讲，这是非常好的，非常这个宝贝的一个代表，就是说无论什么环境，它的见证是不改变的。好，那这一点非常要紧。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啊，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在这个下文里面，这个新有两个字，两个不同的字的。我们常常所说的新是有一个字叫做次序上的新，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辆新车，对不对？现在是新的，过一阵子不会再是新的，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本质上的新，这个字它是指就是常新，比如说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个字啊。所以呢，告诉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就是这个新造的生命，同一个字啊，新造的生命。那这个字告诉我们它是四季常青的，不受环境限制的哈，无论在哪里它都有一个见证，它是为主的生命做一个见证。那么这个是特别是这个香柏树跟松树的特点哈。那么我们知道还有呢，在圣经里面呢提到香柏树，常常形容它叫做黎巴嫩的香柏树哈。那么黎巴嫩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是白的意思，它是白色的意思。其实呢，它是讲是它是雪山，它是雪山，所以呢它是白色的哈。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黎巴嫩的香柏树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告诉我们它是在高处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啊，就着地位来讲， 我们是与主联合，而且呢是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说，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而且呢我们是与基督升天的经历是联合的。那么用歌中之歌的话来说，他说我们要上到这个士尼尔顶、亚麻那顶上面，对不对？这个都是讲黑门山哈、啊，都是在讲黑门山。你从上面看下去，狮子的山、豹子的穴都在你的脚下，仇敌在你的脚下的哈、啊。那么那个里面讲到士尼尔顶、亚麻那顶，这讲的这个顶啊，这个顶这个字，原文就是头，就是头啊。所以告诉我们，就是今天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基督他作为整个身体的元首，我们有一种经历上的联合。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升天的经历呢？升天的经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怎么看这件事情，从头怎么看，我们也能够怎么看，不是从身体怎么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比如说我们诗歌本里面Fanny Crosby 有很多诗歌，对不对？他有一首诗歌大家一定知道的，叫做安稳在耶稣手臂，对不对？这个美国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打赢南北战争的格兰特将军，他去世的时候就是选要唱这首诗歌，所以真的是安稳在耶稣手臂啊。这个安稳在耶稣手臂啊，你如果仔细去用心去体会，它里面有一节歌词很有意思的，他说只有几个小试验，只有几滴眼泪，对不对？你会觉得啊，他只是在感叹几件小事吗？其实不是，你知道他能够把它写成诗的，当然不是小事，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姊妹，你知道她是瞎眼的，对不对？她所经历的事情比我们难得多啊。但是呢，我们的姊妹她里面是非常明亮的，她里面告诉我们，无论多大的艰难，在她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是几件小事业。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不是站在他的角度看问题，他是被提到宝座上去，从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大家都会看得到很多太空的照片，对不对？你地上根本翻越不过去的天大的事情，天大的那么高的山，在太空上看不过是一个小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叫做升天的经历。你很多的难处，你在你眼前好像是天大的难处，但是如果主把我们带到他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件小事情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与主这个一同站在高处。那么有一位年长弟兄，他讲得非常好，他说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他看万事都在他的脚下，就像一句杜诗一样，一览众山小，都在他的脚下，他就是有基督那样同在的感觉。那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你就知道，如果他是在高处，在雪山上，那个环境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实在的说起来，有很多的情形，主把我们放在一些的艰难里面，其实是阻碍我们。我怎么这样跟大家说，其实有很多的美德是在患难里面才能够磨练出来的，是不是？所以罗马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今天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其实最大的仇敌不是那些患难，不是逼迫，是安逸，是安逸哈。所以安逸是不能让你能够熬练成很多美好的品格的。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不对？我心柔和谦卑，对不对？那个字柔和谦卑，那个字跟患难是同一个字，所以 meekness 跟这个 affliction 是同一个字根的啊。告诉我们，这些患难的目的是要在我们身上熬炼出我们宝贵的品格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像我们一会儿提到泥巴这个香柏木的一些的宝贵的品格，他是怎么熬炼成的？用一句诗来形容，他在雪山上。所以有一句诗叫雪剑双刀岩相逼，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风雪在他的身上，就像用雪做成刀，霜做成剑来折磨他。所以他是这样的情形下才熬炼出来，才能够他才能真正有用。 那我个人是从上海来哈，你知道上海有很多梧桐树，对不对？它有名的法国梧桐树，对不对？你知道这种树叫什么？叫做高大乔木，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高大落叶乔木，就是说一碰到寒冷的时候，叶子掉光光的哈。我记得这是一定要的，你知道这个，因为你看看那个梧桐树，它的质地啊，你用指甲都抠得进去的，非常柔软啊，非常疏松的啊，没有用的，没有用，不能够作为好的建材的哈。我记得去年那个我们10月31号不是有一场 premature 的这个大雪，对不对？我相信到处这个危害很严重，为什么叶子没有掉光，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经受不起试炼的哈，所以你看。只有在这个只有香柏树和松树的生命，那么它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些难处里面还能站得住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的为什么你不要问为什么这件事情单单临到我们，实在是主的爱你，因为主要借着这些难处在我们身上磨练一些的品格。你知道今天有些品格，你想想看，像忍耐不可能在安逸当中养成的，对不对？相反的，今天你知道怎么人怎么求耐心哈？我听过有人祷告是这样祷告的哈：主啊，请你给我耐心，现在就给。你听到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忍耐是这样练成的吗？不可能的，忍耐就是要你再把你带到尽头，再把你带到尽头，然后在我们身上才能够熬练出那样的品格，是不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主在我们身上，他是为了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要熬练我们啊。所以呢，你就知道真正的这个香柏木就是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你知道他要65年才能成材，没有人知道他的，但是主知道，主为他预备这个环境，就是为了要让他将来能够合乎主用的啊。那么你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来可以看一看香柏木的品格哈。香柏木有好多的品格，刚才我们读到的，比如说高大的香柏木，高大，你知道，其实这个是违背自然界的规律的哈。你知道自然界的规律是越高的山树越是矮，一定的，因为那儿越高就是风越大，对不对？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高大是要付代价的哈。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香柏树这一点，香柏树是树中的王哈。那么有人说，神就是用树来形容人性哈。那么香柏树毫无疑问是树中的王哈。那么圣殿的栋梁就是他来建的，无论是第一圣殿就所罗门圣殿和第二圣殿就是他们被掳归回圣殿，都是要用香柏木跟松木来做他们的栋梁。那么香柏木为什么能做栋梁呢？不只是因为它高大，另外一个因为它直，正直啊，正直。那这一点跟松树不太一样。你知道松树有些时候就不直哈。大家印象，你如果讲松树，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黄山松，对不对？黄山的特点就是奇松怪石，对不对？那个它特点当然什么地方都会长出松树来，但是呢，有些时候有一点跟环境有一点妥协哈，就是因为它无论怎么都要长嘛。但香柏树不妥协的，这是一个。而且这个正直啊，这个 uprightness 啊，其实这个是讲到基督的生命。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这个天然人没有一个正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来的知不知道，大陆来的一定知道哈。大陆以前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形象，他的绰号叫弯弯绕，有没有？我不知道，不晓得你们明白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直接一件事情跟你说的，对不对？他总是拐弯抹角，弯弯绕哈。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哈，所以我们没有正直的，正直不是我们的，不是亚当族类的品格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正直哈。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香柏树，它不只是高，不只是直，而且呢，它人家都形容这是美好的香柏树，为什么呢？它有很多的枝条，对不对？它的枝条常常形容华美。哇，你在夏天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在冬天讲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所以有人说这个香柏树啊，它的枝条常常 这个形容华美哈、啊，英文是叫 stately display， 就是说它在那儿伸展都是非常的优美哈、啊。所以有人说啊，香柏树就是以赛亚书后面来说的那些树木都在拍手，在赞美神。所以呢，香柏树啊，它那儿挺拔，然后呢，它枝条苍苍，形容华美，就是在那儿时刻就在那儿赞美神哈、啊。哇，你在夏天讲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在冬天就成为极大的问题。它又高，对不对？然后枝条伸的又长，雪一下来，这就说明这个重量非常的重哈。我换个角度你就明白，你如果去注意各个国家的建筑的风格哈，比如说你去看北欧风格的建筑，北欧风格的建筑有几个特点，一个它矮，它不高的；第二个特点，它的天花板的坡度非常，斜度非常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雪重的缘故，雪多雪重的缘故，所以呢，它那个建筑是最安全的。所以你看，有些松啊，有人说是塌肩膀的松哈、啊，你去看有些松树，它真的是枝条是这样长的哈、啊。为什么？这是它的适应。你不要笑它，因为这是它的适应，它雪太重了哈、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知道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赞美？这个叫做赞美。香柏树让你看见就知道它的赞美，它是顶天立地的，凌霜傲雪，对不对？它的赞美不受这个环境影响的，压力越大，它的赞美越是，它的不赞美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个是香柏树的特点啊，所以这是香柏树的另外一个特点，它的正直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香柏木的品格是它的质地，它的质地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呢，这就你明白为什么它可以用来做圣殿的栋梁。所以它如果是软的，这个它一定不能够用来做栋梁的啊。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哈。那么还有呢，它不只是宝贵，不只是在它这个坚硬啊，它能够站立得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形容它百毒不侵的哈、啊。香柏木做的东西是不会腐烂，不会被虫蛀的。那这个是为什么缘故呢？特别是跟它的抗压性非常有关。我们刚才说那个枝浆饱满，那个枝浆是个关键词，就是因为这个枝浆。因为有这个枝浆，有人研究过，香柏树里面的枝浆要比松树的枝浆要浓得多啊，而且它的成分要比它宝贵的多。所以这是为什么它能够有那种抗压性啊，你再重的雪压在上面它不会断啊。那么还有呢，香柏树的香就是香气，就是因为这个枝浆啊，所以呢，这个枝浆是虫不喜欢的哈、啊，所以呢，这个它为什么能够防蛀、能够防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哈、啊。所以呢，你就知道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有一种的公益的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如此，对不对？你如果做基督徒，你的朋友一定会改变的啊。以前找你打麻将，大家现在不会再找你打麻将，对不对？以前找你一起去做见不得光的事的人，大概以后不会找你了，对不对？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你跟他们实在是不一样的哈。相反的，见证失败的时候，你知道何西阿书里面讲到以法莲，神怎么形容他？他说你乃是虫蛀之物，朽烂之木，你记不记得？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跟世界没什么分别，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香柏木它会有一种的特点，它会有一种 expelling 的 force， 它会有一种的 attractive force， 有一个 expelling 的 force， 它会吸引爱主的人到它那里去，然后呢它会让那些世界上的人离开啊。所以呢物以类聚啊，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它的生命的气质啊。所以这个是香柏木的另外一个特点啊。那么刚才香我们已经提过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如果你读圣经哈，你仔细读，大卫王是以色列中的美歌者，对不对？大卫王是用什么东西来做乐器？他是用松木来做乐器的啊。换句话说什么？松木它是自然界中的美歌者。你知道啊，岁寒三友里面，松竹梅里面哈、啊，只有松是在冬天是歌唱的啊，所以你知道松有一种的歌唱叫做松涛，有听过哈、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民间艺人叫沙子阿炳，对不对？他很著名， 最著名的曲子叫做二泉映月，对不对？大家一定知道啊。但是他还有一首很有名的曲子叫听松，听这个松树哈、啊。所以你知道我很佩服他，他虽然眼睛瞎的，他的心是不瞎的哈、啊。所以呢，他说他可以听松的歌声哈、啊。所以就松在临霜傲雪的时候，他有赞美的哈、啊。你知道在最这个肃杀的时候，死掌权，到处都是一片死寂的时候，这个时候风那个西风都是磨难，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有松涛，有松的歌声出来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松大卫王特别是用松木用来做乐器的。其实我们今天的歌唱啊，有一个弟兄他说过一件感肺肺腑之言，他说你今天呢，你要知道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平安，安逸的人你不用去问他，你不用去问他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啊，你要真的去问那些在患难中在艰难中他的赞美，他的感谢是真的感谢啊。那这个就是松的歌啊，就是这个松树的歌啊。所以呢，这个是松树，松树还有一个非常香柏树和松树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以前有一句诗很有意思的，讲到岁寒三友哈、啊、他说俏也不争春，有没有这样，这是咏梅花的哈、啊、你知道什么，就是今天呢，我们是夏天啊，你春天你去看，哇，实在是争奇斗艳，对不对？很多的花，对不对？其实你如果真正去看这个香柏树也好，松树也好，它不争这些，对不对？你现在在夏天或者春天去看，觉得松树跟香柏树太平常了，对不对？一点都看不出它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这些在春天争奇斗艳的花，冬天都是落花流水的，都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就像什么，很像是以色列百姓在仇敌面前大家都逃跑，对不对？但是香柏树跟松树是什么？它是为神的见证站住，在仇敌面前站住，抵挡仇敌而且得胜。所以它不是说他是怎样以多少裸物他们得胜以后来夸口，不是的，他是在仇敌面前靠着神站立得住的。所以这个是香柏树跟松树非常宝贵的品格，尤其是在平安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环境好的时候，这个叫做不改变的本色、啊、你看他的本色，他不会，他在艰难中也为神站立得住，然后呢，他在顺利的时候他不争春啊，他不去争，他不是为了这个，他不去这个争荣耀的、啊、那这个是松的品格、啊、所以这个是香柏木松的品格。所以呢，你有弟兄姐妹说这个，有弟兄说得胜者都是出手的，对不对？你真正的得胜者是太近得胜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柏木它是这个得胜者的预表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讲到这里，我们所讲的是得生命并且得丰盛的生命，我说过了，这是香柏树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任何一件东西在神手中有用，要合乎主用。第二个阶段是合乎主用，合乎主用不是香柏树，是香柏木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这一点像什么呢？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像我们主的经历啊。你知道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慢慢慢慢身量慢慢的长大，对不对？然后呢，得神和人的喜爱，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他生命慢慢在成长，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得丰盛的生命在哪里呢？在变化山，变化山那时候他的荣耀显明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父给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记不记得？但是我们的主的故事不能停在这里，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主他钉十字架的故事就是什么？就是从变化山上下来，一直到哥哥他山，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主的故事，这个是葡萄的一生的故事。其实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对不对？葡萄一生的故事就是怎么得丰盛的生命，但是呢，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他舍己，然后呢，他结果累累，大有荣耀的葡萄，他要变成葡萄酒才可以。那么香柏树同样也是同样的故事，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这是香柏树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的主要在他身上动更深的工作，他才能够变成香柏木。那在这个方面呢，我得一个弟兄的帮助很多。 那么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啊，年纪很大啊，我只是想说他的印象就可以。他在这个话语的服侍的时候，我是听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讲，哦，他说他好佩服，他在那儿站着端端正正的啊。你知道中国人形容啊，形容一个人的品格哈，坐如钟，对不对？立如松，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是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哈，而且呢，他不怒而威的哈。有人形容这个他不生气，但是你也让你很心里面很敬畏哈。所以这个是松的特点哈。那特别他跟我们交通香柏木的经历，你知道香柏树要变成香柏木，一定是要砍伐，对不对？把它砍伐下来，然后呢，要把它的这些枝条全部砍掉，对不对？然后呢，要把它从山上运到山下，然后要浮海运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你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你知道本来香柏木它是高高在上，在黎巴嫩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就在他脚下，对不对？但是呢，为了他能够合乎主用，他必须要被砍下来。然后呢，他本来在高处的要把它带到低处来，而且你知道这个低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事情。你如果想象你是自己是一个树的话，他把你的枝条全部砍掉，就等于把你的手脚全部砍掉了，对不对？而且从山上要运到山下的时候是在地上拖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大家看过电影，一个人在沙土上被马拖过以后遍体鳞伤的，对不对？这个就是香柏树的感觉，它浑身都是伤痕，而且最主要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命的就是还要浮海运到耶路撒冷。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伤口上撒把盐，有没有？伤口上撒把盐，你现在是从海里面，从海水里面运过来，你可想而知这个痛苦是怎样的痛苦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香柏木的故事，香柏树怎么变成香柏木的故事，没有到此为止。你知道本来这个香柏树是在黎巴嫩山上的，万有都在他脚下的，对不对？但是呢，他现在被砍伐下来了，被拖到下面来了。所以呢，有一种经历，这是约伯最能够感觉的经历。因为本来约伯神在兴起环境让他受苦以前，约伯的感觉是就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对不对？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约伯记29章到30章的圣经，现在你不用去读哈。那个时候他说，少年人见我的面躲避，老年人起身站立，王子停止说话，用嘴捂口。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在那里非常受人尊敬的哈。他说，我为他们拣选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这个就是香柏树在黎巴嫩山上的感觉。但是到了30章，神对付他的时候，他说怎么说呢？他说，但是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他说那些年轻人呢，他笑话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将他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行了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他受苦了，对不对？他被人家笑话，而且是被谁笑话呢？是被那些最卑贱的人笑话。他说那些人，他那些年轻人，他的父亲我看不起他，连看守羊群的狗我都不让他在这里边，那被这样的人笑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不只是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身体上受苦。你知道十字架是受羞辱，对不对？你知道十字架就是有人对着我们主说，你救得了别人，你可以救你自己吧，对不对？没有一个人 appreciate 啊，然后呢被藐视。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从这个香柏树变成香柏木啊？所以实在的说来，主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从变化山到哥哥他山的故事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在主手中有用，主一定要借着十字架来带领我们。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哈，我们的主也为我们受苦，对不对？因为要做我们的榜样， 要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然后呢，诗篇有一句话就讲，让他的道路变成可行走的道路啊。所以今天不是只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已，不是，我们主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他，跟随他，怎样从变化山走到哥哥他山，怎样我们从这个香柏树变成香柏木啊。所以呢，你知道香柏树，这是整个香柏树的过程，然后它还要被切割，对不对？才被完完全全修理，然后呢它才能变成在圣殿里面有用的材料。我们知道香柏木啊，圣经里面提香柏木有三个用处。一个用处是什么呢？一个用处是它做圣殿的栋梁，跟贴很多圣殿里面的香柏木的板，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用处啊。第二个用处呢，你记不记得？这是第一圣殿，就是不是在会幕里面，在这个在所罗门的圣殿，它的这个香坛。你知道在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约柜也好，这个香坛也好，里面都是用皂荚木的，对不对？但是你去读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它的香坛是用香柏木做的。那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你记不记得那些这个长大麻风的和洁净，或者呢就是红母牛的灰，对不对？你怎么洁净它呢？你要用活的鸟，对不对？要用活水，要用牛膝草，对不对？要用朱红色线，要用香柏木。那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这个时候只有在香柏树变成香柏木的时候，才能在主手中才有用。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启示录里面神应许腓拉铁腓的圣者，对不对？我们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这就是这个柱石的柱，那个同样的柱子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的见证，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啊。圣殿当然是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见证。今天神要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这个香柏木才可以的。那么还有呢，什么叫做这个用在香柏木做的香坛啊？香坛当然是指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对不对？所以呢，圣徒的香，圣徒的祷告如同陈列的香，对不对？但是很要紧的一点，在国度的里面，在国度的这个要求里面呢，我们的香坛是要用香柏木做的。香柏木我们再三说过，它的 defining 的 feature 是 resurrection life， 它是复活生命的这个特点啊。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怎样在神面前祷告，或者说为人代求，对不对？你知道，举个例子来讲，有些弟兄或者有些姊妹生病，生了绝症，对不对？那我们出于天然人的情感，我们当然是为他求平安，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复活生命，你是体贴圣灵的代。复活生命的，出于复活生命体贴圣灵的带你为他求什么？你是为他求神的旨意怎样成就在他的身上，是不是？所以真正的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实在是需要有香柏木的生命，然后呢有香柏木的生命的那样带出来的祷告。所以呢，我们是体贴圣灵，是体贴神的意思，然后呢让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没有一件事落空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这是香柏木的生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那些得洁净，对不对？其实得洁净很重要的，一面是讲大麻风，大麻风当然是预表罪的啊。然后呢，这个红母牛的灰是用来讲对死的，对不对？你摸到死的东西，那用红母牛的灰。那这两个讲到洁净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般讲到洁净，我们感觉都是血，对不对？没有错的哈，血一定要的，血一定要是解决罪的过去。但是你知道全备的福音很重要的讲什么？救恩不只是这个为我们的罪债，这个偿清我们的罪债，不只是讲我们罪的过去。救恩更重要的一点是要给我们一种生命的能力，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对不对？就是说，换句话说什么？就是一面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对付我们的这个罪债； 但另一面呢，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主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他是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而且呢是让我们也因着他得胜的，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要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香柏木的意思。你在这个洁净之礼的时候啊，你看见一面有血，有这个牛膝草朱红色线，这讲到这个罪的罪的这个过去，更重要的是讲到香柏木，这是讲到复活生命的，讲到我们里面有一种复活生命的能力，现在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也能够胜过死的权势，所以这是讲到香柏木。最后，从香柏树变成香柏木，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香柏树，它的个性消失了，对不对？它的消失了，但是你不要看到这是个损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真正的香柏树作为它的个性，它是消失，它的籽消失了，但是它真正有用的是香柏木。你想想看，本来它的香气是被树皮包着，对不对？在里面透出来一点，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应该把它切开了，你把它锯过了，你把它按照规格预备制作过了，现在它变成香柏木的栋梁，变成香柏木的面板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它的香气是可以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对不对？所以实在的说来，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 Anna Willing 的一首诗歌，它里面说无己的生命，或者说充满了无己的爱，就是自由的一生啊，这是自由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你知道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对付罪，对付世界，对付己，对不对？所以呢，实在的说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了，然后呢，只有让主界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没有顾忌去行，可以自由运行了，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自由运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己消失了，但是呢，我们的主能够得着，但我们主的心意能够得着完全的成就，他造就我们的目的也能够得着完全的成就。所以呢，实在是巴不得我们借着这一段的这个主的话，我们能够来共勉。所以呢，巴不得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而且呢，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有可能可以奉献给主，然后呢，能够让主能够合乎主用，能够让主得着荣耀。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只是造作万有的那一位，你也更是把你的造作的美意显明出来的那一位。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曾经道成了肉身，亲自行走在世上你从变化山上一直降卑，存心降卑以至于死。主啊，在哥哥他身上成就了救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你呼召我们一同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巴不得在我们四境，主啊，真是听到圣灵的声音，主啊，说这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说我们听见了，我们就从心里面把我们的甘心献上，主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实在是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愿你真是没有顾忌去行，你在我们身上照着主你旨意所喜悦的在我们身上行，因为你是要把我们修理干净，好让我们结果更多，好让我们有一天，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爱，主啊，浇奠在你的脚前。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像香柏树一样，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宝贵的生命，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主啊，都是有你自己测不透的美意。主啊，实在是让我们在要抱怨的时候，你让我们从里面得着能力，我们能够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应该在哭泣的时候，主啊，我们从里面得着能力，我们能够歌颂你。主啊，我们也巴不得主，无论你带领我们经历怎样的环境，无论怎样的恶名美名，无论怎样被人的误会，主啊，主你知道，这就足够了。也巴不得主，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的落空。主啊，你的拣选的旨意，主啊，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因为你是 为我们信心创始并且成终的那一位。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主，主，我们实在是说，主，人的话算不得什么，但是实在是巴不得，主啊，你自己来点活我们的心。主啊，你巴不得让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真正变得有意义，并且也实在是巴不得我们为了基督的见证，主啊，有那长存的果子，有那永远的纪念在你的那边。主，愿你真的是你说话的主，并且你成就你的话，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你特别的坚固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纪念他们的忠心，赐给他们持守，赐给他们在你面前忠心到底的恩典和能力。主啊，保守他们，主啊，也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这里真实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把深处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